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为两名在解救人质行动中牺牲的特种兵举行国葬。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阿兰·德龙引发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索契与普京会晤。特朗普宣称将与普京在20国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表示，许多企业为了避开增加关税，自然会离开中国。台湾移民署同意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在台湾停留期限延长2个月。平壤敦促华盛顿立即放还扣押的朝鲜货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日本仁德古墓录为世界遗产。四艘货轮遭破坏之后，波斯湾战云密布，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升温。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5月14日隆重哀悼两名上周在布基纳法索营救人质行动中牺牲的特种兵。悼念仪式14日上午在巴黎荣誉军人院举行，总统马克龙亲自出席悼念活动。两名士兵的棺木在抵达荣军院之前，先于当地时间10点经过巴黎塞纳河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以便公众可以向他致敬告别。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在官方悼念仪式开始以前，两名士兵的棺木首先经过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以便普通民众可以向他们致敬告别。这种悼念在战斗中牺牲将士的方式2011年才开始启用。两名士兵覆盖着国旗的棺木随后进入荣誉军人院，总统马克龙发表简短演讲，并亲自授予他们法国荣誉骑士勋章。33岁的 Cédric de Pierrebon 和28岁的 Alain Berthoncello 都是法国特种兵部队中的精英突击队的成员，这个突击队被看作是精英中的精英。两人在5月9日至10日夜间在布基纳法索参加营救两名法国人质的行动中不幸牺牲，但营救行动取得成功，不仅安全救出两名法国人质，还同时救出了一名韩国人质和一名美国人质。法国民众一致称赞两名特种兵英勇献身，但连日来此次营救行动也在法国引发争议。有人质疑如此代价的营救行动是否值得，因为两名法国人质是在赴当地旅游时被劫持，而所去地点已被法国外交部宣布为危险地区。法国三军总参谋长周二就此表示，特种部队的使命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并不仅仅是营救人质。他特别强调，关键的问题是要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打击恐怖主义敌人的最好方式也是避免劫持人质行动成为恐怖分子的经济来源，正如在军事行动中要打击敌人的粮草后勤。两名牺牲士兵的家属此前均表示不想参与这样的争论，他们都强调两名特种兵知道自己的工作以及相关的危险。巴黎荣誉军人院的官方仪式之后，两名士兵的遗体将各自返回家乡安葬。在此之前，周一下午，军队已经在荣誉军人院为他们举行了专为特种部队将士的军事葬礼，并追授军事勋章。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第7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今天5月14日开幕，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美国导演吉姆·贾木许的新作《丧尸卫士》将是今晚电影节的开幕片。吉姆·贾木许30多年来一直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故事情节离奇怪异，经常描写一些反英雄人物，带有一种黑色幽默。他的电影画面总是伴随着原创音乐，整个影片笼罩着一种忧郁的气氛。他曾经在戛纳获得多次佳奖，其他参赛导演中包括已经2次获得金棕榈奖的比利时导演达旦兄 弟，以及英国导演肯洛奇，另外还有一些国际影艺界重量级导演，包括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美国导演泰伦斯·马利克以及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泽维尔·多兰虽然年仅30多岁，却已经是第三次参选金棕榈奖。今年21部参选片中多了几位年轻的新导演，尤其是4位女导演，这在戛纳电影节历史上还是首次。另外，同往年一样，电影节尚未正式拉开帷幕，相关的争议却已经满城风雨。本台在昨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中曾经介绍了电影节计划授予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于金棕榈荣誉奖，以奖励他一生的演艺生涯。然而从周一开始，一封起源于美国的呼吁反对阿兰·德龙获奖的网络公开信已经获得了15000多人的签名。签名信谴责阿兰·德龙曾经发表侮辱同性恋者、反对移民的言论，认为阿兰·德龙没有资格接受戛纳电影节的此业崇高的奖项。有关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进一步介绍，请在新闻之后留意收听本台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5月14日在索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他昨天因海湾地区多艘货船遭到神秘破坏事件而取消了经过莫斯科转道去布鲁塞尔与欧洲领导人洽商伊朗问题。法新社今天发自索契的报道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周二接待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试图在华盛顿与德黑兰紧张情势全面升级之际稳住俄罗斯与美国的冰冷关系。蓬佩奥此次在索契也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在蓬佩奥抵达索契的前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刚在索契与俄罗斯外长会晤。法新社说，美国国务卿今天在索契与俄罗斯总统会晤，将讨论伊朗问题、委内瑞拉危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问题，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制裁问题，还有俄美双方互相拘押对方间谍问题。有关蓬佩奥访俄与普京会晤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特朗普5月13日宣布，他将在日本大阪20国峰会期间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过，俄罗斯媒体表示，美俄双方并没有就普京与特朗普在6月底20国峰会期间会面达成协议。法新社说，莫斯科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是引发美俄外交冲突的重要议题。此外，美俄之间的分歧还包括叙利亚冲突、乌克兰的命运以及处于僵局当中的战略武器裁军问题。有关中国，特朗普说，他将与习近平在日本20国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会有成果的。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处于优势。他说，北京希望与华盛顿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许多企业自然会离开中国转向其他的国家，这些企业将不用支付增加的关税。特朗普上周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之后，北京昨天宣布反制措施，决定从6月1日开始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入口商品增加关税，增幅分别为10%、20%和25%。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关于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日本20国峰会期间会晤的有关消息。台湾移民署同意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在台湾停留期限延长2个月。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曾因非法经营书籍销售在大陆被扣押将近8个月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担心港府最近修改逃犯条例，他将面临被引渡到大陆受审的危险，在4月25号逃到台湾。昨天他在台湾举办讲座，题目是开个书店有那么可怕吗，公开呼吁台湾政府准许他延长在台湾的停留期限。台湾的陆委会今天证实，移民署已经专案核准延长停留期限2个月， 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并且友善地表示，目前尚未接到林荣基提出专案拘留的申请，如果他有任何需要都可依法提出，政府会依照既有的机制处理。2015年10月，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股东及员工等五人相继失踪，之后证实是遭到北京当局逮捕，罪名是非法经营书籍销售，包括非法买卖及流传禁书。林荣基在中国大陆被扣押将近8个月，直到2016年6月才在监控人员的交换条件下交出了书店客户的名单跟订书记录等资料，换取人身自由回到香港。但由于他没有按照约定返回大陆，被北京当局通缉在案。林荣基今天表示，感谢台湾重视他的状况，工作事宜正由朋友协助安排当中，即使未来工作还没有着落，签证到期而无法获准延长，他也绝对不会回香港。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日本的仁德古坟录为世界遗产，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咨询机构国际纪念物遗迹会议13日建议，将包括日本最大的前方后圆坟等的百舌鸟及古氏古坟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建议预计在定于6月30日至7月10日于阿塞拜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上作出正式决定。针对此事，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4日午前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见中指出，对该地区的相关人士的努力衷心表示敬意，政府将全面采取措施，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咨询机构所建议的那样，为在今年夏天登陆，政府将毫不松懈，全力以赴进行工作。百舌鸟及古氏古坟群是由位于大阪介市的仁德天皇陵古坟和位于宇野市的鹰神天皇陵古坟等49座古坟构成，建于4世纪后半期至5世纪后半期。国际纪念物遗迹会议认为，这个古坟群证明了杰出的古坟时代埋葬文化和社会政治结构。若此次入遗成功，日本的世界遗产将增至文化遗产19项、自然遗产4项，合计23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平壤敦促华盛顿立即放还扣押的朝鲜货船。朝中社消息，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天5月14日发表谈话，他要求美国立即返还去年扣押的朝鲜运煤船。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指控美国将朝鲜贸易货轮强制押送到美属萨摩亚是粗暴非法抢夺行为，是粗暴蹂躏朝鲜的主权。朝鲜外交部发言人还说，美国此举等于是否定了6·12美朝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美国应当深思自己的强盗行径会对今后形势发展产生何等的后果。朝鲜的智诚号货船2018年4月在印尼海域被扣押，当时船上运载着 2.5 万吨煤炭，雅加达当局后来将该船移交给美国，现由美国控制。美国司法部5月9日以涉嫌违反国际制裁为由，对朝鲜智诚号货船提起没收诉讼，准备将这艘货轮运到美属萨摩亚。据韩联社说，智诚号货船拥有朝鲜和塞拉利昂双重国籍。周日，沙特、阿联酋和挪威的四艘邮轮及货轮遭到神秘破坏攻击后，海湾局势紧张升级。法新社发自迪拜的报道说，在过去数十年，解处在波斯湾紧张核心区域的霍尔姆兹海峡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 地位，更掌握着海上能源输出命脉，成为区域各个势力必争之地。美国与伊朗因核协议陷入僵局之际，包括两艘沙特邮轮和在内的四艘商船前天在安曼湾遭遇破坏行动攻击，波斯湾的紧张形势持续升温。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1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4日抵达俄罗斯城市索契，从目前安排来看，他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之后，也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是蓬佩奥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前往俄罗斯，也是自美俄两国最高领导人去年7月在赫尔辛基会晤之后与普京会面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蓬佩奥此行肩负着既面对美俄在一系列国际话题上意见分歧，又同时谋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微妙使命。而他此行发生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俄罗斯的次日，也因此引发各界对大国关系互动的特别关注。蓬佩奥此行确实是在国际关系纷扰、危机四起，而美俄在诸多议题上立场分歧的背景之下，最为突出的危机当属围绕伊朗问题的中东紧张局势以及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在中东，叙利亚危机尚未结束，海湾地区有现紧张局势。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之后，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又继续加大对伊朗施加压力，全面阻止伊朗石油输出的同时，向海湾地区派出战舰以及 B-52 轰炸机，声言要防范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利益构成的威胁。伊朗政府也随之宣布不再遵守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的部分承诺。纽约时报日前又披露，美国国防代理部长上周提交的一份报告涉及美国向中东地区派兵的可行性思考。而最近两天，海湾地区分属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四艘轮船遭遇不明原因的蓄意破坏。尽管目前上没有正式的证据显示破坏行动与美伊紧张关系有关联，但海湾局势也明显升级。然而，美国单方面撕毁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做法遭到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协议签署国的访问。委内瑞拉自年初起就陷入双重总统的政治僵局。自行宣布为过渡总统的反对派领袖瓜伊多虽然征得了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50几个国家的承认，但有俄罗斯和中国等国支持的马杜罗拒绝下台，两派力量持续对峙。最近几周，美俄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导致危机持续。此外还有朝鲜问题，美朝第二次高峰会谈今年2月底失败之后，朝鲜半岛尚未起步的去核化进程再度陷入僵持。特朗普政府坚持以制裁措施向平壤施压，而金正恩要求美国解除制裁的呼吁则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金正恩在今年4月曾前往俄罗斯并与普京会谈。同时，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2021年即将到期，如何达成新的控制核武器共识也是美俄两国目前至关重要的讨论话题。特朗普政府如今希望新的战略核武器控制条约能够扩大到中国。当然，在重大的国际话题之外，美俄两国也有直接困扰彼此关系的话题。首先是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活动的嫌疑。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一直受到此嫌疑的困扰，这也直接影响到特朗普希望看到的美俄关系的改善。尽管特别检察官的相关调查并未拿出确凿证据，特朗普希望美俄关系终于能摆脱困扰，走向改善，但国务卿蓬佩奥也和美国政界以及国会两党的普遍共识一样，认为俄罗斯不会放弃干预美国选举，并预期在2020年的美国选举中仍然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困扰美俄关系的还有乌克兰。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与欧洲宣布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可以说，在美俄在种种重大议题立场分歧的背景下， 蓬佩奥此行谋求美俄改善关系的努力将十分不易。但美俄关系近日似乎也传出些许积极的信号。五月初，正与中国围绕贸易谈判较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会谈。特朗普事后声称，两人一个多小时的会谈非常积极。不过，在特朗普宣布他将与普京六月中在日本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之后，克里姆林宫13日否定双方已经有会晤的约定。以上是亚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周二将为两名在布基纳法索解救人质时殉职的官兵在荣军院举行国葬，成为《费加罗报》的头版焦点。解放报同时响应推出旅游危险地区的专题。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在圣母院遭大火吞噬，严重毁坏，即将满月之际探讨重建的计划。另外，法共人道报关注的是遭警方执勤时侮辱的平民状况。有关中国方面的评析文章见于《费加罗报》的经济专刊首页，标题为《贸易战：北京反击华盛顿》的文章称，在谈判失败后，轮到中国开始对美国输华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这种你来我往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令股市无论是纽约还是欧洲纷纷大跌。文章称，习近平没有听他的朋友特朗普的劝告，特朗普之前连发推文警示中国不要采取反制措施，否则对中国本身不利，但北京仍然决定在周一晚宣布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600亿美元商品关税部分提高至 25%、 20% 或 10% 不等。至于之前已经加征 5% 关税的商品，税率维持不变。这样的结果显示出美中世界两大经济体自今年起的所有谈判都前功尽弃，尽管双方至今都说未把协商的大门关上，事态将如何发展？目前的消息是，特朗普与习近平两人将利用六月底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峰会的机会举行会晤。文章续称，中国商务部宣布将自6月1日起提高关税的美国产品有5140个种类。另一方面，美国由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关税战一开始是想减少美国对中国高达38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再来完成主要的战略目标，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善对智慧产权的保护，以及取消技术转移、国企补贴等不公平贸易作坊。就在中国宣布反制几分钟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威胁说，中国不要反制，因为那么做只会使情况恶化。他并重申，他的朋友习近平及其他友人要知道，如果不达成协议的话，对中国极其不利，因为企业将离开中国，在中国的消费也会变贵起来。原本你们手中握有一份就要准备签署的协议，但现在你们却选择了回头路。然而，继上周五谈判未果，特朗普连发推文并没有让中国低头。文章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我们有决心也有能力来捍卫我们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此外，中方也已经多次表明，加征关税并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美方应同中方一同找出双赢的办法。经济型报纸《回声报》也对中美贸易战做出相关报道，但焦点放在国际市场的反应之上。报道称，苹果股价周一应声大跌，同时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70点，是一年以来最大的跌幅，雅股、欧股都大幅收低。据路透社披露，这份清单不包括中国生产的医药、 生产医药和特定医疗产品的原料和稀土材料等。稀土矿物和某种医药原料被认为是对于电动汽车、国防和医药产品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去年被中国关税瞄准的美国大豆，则因贸易战前景未明，昨天跌至十年以来的最低价。报道还引述了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史蒂芬斯在声明稿当中说，至今美国已经和中国谈判11次了，却还没有达成协议，这对农民的意义就是我们正在蒙受损失，我们失去了很有价值的市场，失去稳定的价格与失去支持我们的家庭和社群的机会。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你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
在5月8号美国国会辩论中国是敌是友的第二天，加拿大著名智库芒克国际事务中心的2019年度首场辩论会也以中国是否威胁国际自由秩序为题，在多伦多举行。这是芒克辩论自2008年举办以来的第24场大型国际问题辩论会，也是他第二次聚焦中国问题。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的作者白邦瑞担任正方辩士。前者称拘留两名加拿大人是中国威胁国际自由秩序的明显例子，中国共产党每天都在暴露出他们的本质，现在是人们醒来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对绝对控制的痴迷不仅影响中国人民，还深刻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后者认为，如果中国在军备控制、劳工标准、人权、国际法和环境保护方面破坏世界秩序，全球在过去75年取得了进步就不能持续。这次辩论会的两名反方辩士，一是北京非政府组织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博士，他强调中国寻求维护和加强国际自由秩序，而不是威胁他。另一位是曾服务于新加坡外交部33年，在2001到2002年间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后担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的马凯硕。被认为是亚洲崛起代言人的马凯硕相信中国不会威胁国际自由秩序，因为中国是1945年以来国际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威胁这一秩序违反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他在这次辩论中与白邦瑞等人对垒，引起了加拿大媒体的兴趣。环球邮报以芒克辩论前安理会主席详细阐述为何中国一旦破坏秩序必败的原因为题，刊登记者专访介绍其观点。马凯硕认为正处历史拐点的世界不要害怕，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想接管世界。事实上，中国人很高兴看到美国继续担任世界警察。对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对现代自由秩序形成致命威胁，马凯硕也认为大可不必惊慌。尽管中国影响力肯定还会增长，但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他直言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没有理由担心中国，中国根本不会影响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几乎就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马凯硕指在德法等欧洲重量级国家施加限制时，北京最近为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书的意大利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新选择，而在防御上与美国结盟、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澳大利亚正处痛苦困境中，美国因不再是唯一超级大国也面临着重大的心理调整。但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会遵守规则或制定一套新的规则吗？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马凯硕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过去曾希望随着亚洲崛起，世界仍可维持1945年以来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但现在的危险是他可能崩溃。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来自美国还是中国？马凯硕提醒留意近年来哪个国家经常破坏、放弃或退出多边协议。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中导条约、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他指截止到目前，最公开和诚实的反对多边秩序的是特朗普政府，而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支持者和反对气候变化的支柱，同时还致力于改革世贸组织。 再看中国国家利益，它是受益于强有力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还是简弱的秩序？从逻辑上讲，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在国际秩序破裂时会有很多损失。况且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内稳定，而不是创造新的国际秩序。中国是维持全球现状的力量。关于中国在南海岛礁的行为，马凯硕辩称是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率先建设人工岛礁。凭军事实力，中国本可夺岛，但却选择建造人工岛礁，说明他仍然遵守游戏规则。而华为的争议是因为规则还没有建立。既然每个国家都从事间谍行为，最好的方式不是阻止华为，而是制定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辩论结束后，赞成正方观点者由 76% 下降到 74%， 赞成反方观点者上升了 2%， 反方险胜。芒克辩论上次聚焦中国是在2011年6月，主题是中国崛起，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当时的反方辩士之一是基辛格，他认为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问题，不会那么快占据完全主导的地位。当年的辩论令反方支持率大增 22%。 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为两名在解救人质行动中牺牲的特种兵举行隆重国葬。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阿兰·德龙引发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索契与普京会谈。特朗普宣布将与普京在20国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称，许多企业为了避开增加关税，自然会离开中国。台湾移民署同意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在台停留期限延长2个月。平壤敦促华盛顿立即放还扣押的朝鲜货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日本仁德古坟录为世界遗产。四艘轮船遭破坏后，波斯湾战云密布，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升温。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星期二表示，除非决策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在低利率时代下让全球经济走稳的办法，否则经济复苏仍然将缓慢，通货膨胀继续低迷。路透社报道说，威廉姆斯预定在瑞士苏黎世政策会议上发表的讲稿表示，经验告诉我们，比起等待过久，更好的办法是为未来预做准备。最后，如果没有做好准备，通常意味着准备迎接失败。全球相对富有的国家出生率偏低，这就使人口增长减弱，技术进步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准。威廉姆斯说，每一个趋势都正在抑制经济可以增长的空间。较低的增长导致投资减少，发达国家人口老化让储蓄增加，较低的需求和较高的储蓄造成全球利率的中性水准下降。理论上，这将不会限制经济发展，也不会让经济升温。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因素让利率接近零，这样的水准让它失去了因应衰退的能力。 并且说没有迹象显示中性利率将会回到先前的正常水准，因为欠缺人口结构变化或者是科学或技术上的突破性发展。美联储设定美国指标利率在 2.25%-2.5%，但是他们算是比较低的，在某些情况下像是日本和欧洲甚至是负利率。威廉姆斯的职业生涯早期曾经是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帮助开发了中性利率估算模型，现在他正在推进将其中部分思想应用于美联储通货膨胀目标实现策略。在广泛的政策评估中，威廉姆斯一直建议美联储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低利率，作为对通货膨胀低迷期的系统性应对方案。但是美联储当前策略的任何替代方案可能都存在争议，让人怀疑美联储是否能够兑现更复杂的承诺，以实现 2% 的通货膨胀目标。美联储青睐的通货膨胀目标，剔除波动剧烈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三月放缓到 1.6%。威廉姆斯说，投资者并没有将低通货膨胀数据看作是失常，而是看作是新常态。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承认，较低的政策利率可能会持续很多年，也让下一次经济衰退来到的时候，提振经济更为困难。今年，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票委波士顿联储的主席罗森格伦指出，尽管影响经济的一个不确定性来自贸易，在掌握更多的有用信息之前，美联储很难做出回应。他表示，如果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反应导致美国经济下滑，美联储有降息等政策工具，但是目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没有必要为此而采取行动，保持耐心的立场可能不需要更改。不过他意在透露美联储面对变化的外部风险时保持灵活性，虽然预计在九月结束缩表进程，可能会根据最新的信息而改变这一计划。2020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票委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认为，对贸易局势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美联储也应该坚持耐心的立场。在他看来，美联储现在既不应降息也不应加息，最好暂时不采取行动，对美国经济形势保持观望状态。他认为美国基准利率已经位于中性利率区间之内，通货膨胀接近 2% 的目标，失业率低到 3.6%。 尽管贸易非常关键，全球化和贸易会提振而并不会伤害美国经济，但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当暂时按兵不动。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4月25至27日，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从与会国家的数量看，与两年前举办的首届高峰论坛相比，今次“一带一路”论坛的规模似乎有所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大国如英法德及日韩等亚洲经济强国继续保持上一届的做法，没有高层领导人出席，仅派出代表。美国则一改上届做法，没有派代表与会。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首先请谈谈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啊，是第二届。这个第二届，我想它的主要看点就是邀请了多少国家。另外呢，保安戒备森严，因为今年是中国的敏感年，八九30周年，六四屠杀30周年。 所以看到很多代表各国代表住的那些酒店都是铁栅栏封锁，就跟三月开两会一样。那么对一带一路本身的峰会来说，它实际上跟两年前第一届相比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所说的这个邀请了更多的国家，或者是更多的首脑出席，或者更多的代表出席，其实变化不大，还是西方普遍出现一个抵制情绪，主要来的国家还是非洲或者是亚非拉这些国家，亚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所以说讨论的内容呢也都跟第一届的差不多，看不出有什么新意。尽管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些所谓要消除腐败，要保护环境但是总的来说这些说法都很空洞，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更没有任何的这个规范或者国际准则可以约束在一带一路中所产生的债务陷阱和腐败问题。
中国将亚非拉国家定位为其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目标，有时甚至做出不惜成本的举措，目的何在？
我想这可跟毛泽东时代可能有关。毛泽东时代号称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红太阳照亮全世界，要不仅解放中国还要解放全世界，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要解放全世界。那毛泽东做不到，现在中国崛起了经济发达了，而共产党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是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中共政权的进一步的巩固。不仅要防守还要进攻，防守就是在国内呢防范13亿人民，巩固自己的政权，另外向国际上去推广，用一种中国的模式，就是一党专政的模式来影响世界，统治世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把政权，把他这个红色江山，或者把他所谓的号称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这种一党专政看成是他巩固的首要目标，因此向世界拓展过程中在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因此这样的政治目标凌驾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和贸易目标之上，这样就使他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内没有收获，对人民感觉不到实际的收获，世界人民在所经的地方也都是怨声载道，尤其是债务陷阱。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还要硬推，就说明在一带一路中他的经济和贸易目标是次要的，政治目标或者国际战略目标才是主要的。
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没有派出代表，您如何解读美国的这一做法？
在两年前，美国派出了一个总统特使波林格，这个人在以前在中国当过记者，被中国的国安保安殴打，后来从军，现在是从政，在美国成了政府的重要的阁员。他上次出席了，那么这次美国总统川普根本就不派出任何代表参加，是因为上一次的出席可以说就非常不愉快，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欧洲国家的代表提出一带一路的共同文件中要加入像招标透明、防止腐败、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权益这些很基本很简单的事项，但中共在搞一带一路首届峰会的宣言的时候拒绝了，因此西方国家集体的没有在这个共同宣言上签名。这件事情显然是让美国和欧洲国家感到大失所望，而且不满。所以说在中美这种贸易战情况下，贸易谈判还没有达成，全面对抗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就干脆不派任何代表去参加，以示对一带一路的完全的否定。而西方国家也仅仅是派出代表，像意大利、瑞士只是有这两个元首，上次也出席，这次也出席，西班牙上次有首相出席，这次也只是派个代表，显示了西方实际上整个对一带一路的冷淡和降级。而中共在国内宣传意大利或者是瑞士加入一带一路，实际上人家签的是意向书，像意大利再三声明意向书、合作备忘录或者意向书只是一个意向，并不是任何的协议或者合同或者是承诺，所以中共把所有的项目套上一带一路而已，说这是一个主要在国内的宣传用，实际上在国际上真正加入所谓一带一路的西方国家并没有。
那请您具体的谈谈为什么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持谨慎的立场呢？
因为一带一路从习近平推出以来，2013年到现在6年时间，让国际社会看得非常清楚，在整个推广的过程之中，它完全不顾世界的标准或者说世界的一些规范，原图损害的是像劳工权益，比如说用的是中国工人，没有用当地的工人，还有对当地的工人的权益没有进行保护。另外呢，环境污染，一带一路在像在缅甸或者别的地方造成的项目都给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受到民众的抗议。另外一点就是整个过程呢，它不是公开招标，而是私相运作，私底下运作，这些工程都是由中国的公司接管了，所以说让西方感受到这个二战后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完全不一样。二战后美国为了援助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还有部分的亚洲国家，日本推出马歇尔计划， 用美国的资金来重建这些国家。但在建设过程中，讲工程招标都是透明的、公开的，由美国公司和当地公司共同参加，劳工都是用的当地的劳工来振兴当地的经济。所以看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实实在在的惠泽于当地国家和人民。但是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跟西方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南辕北辙，完全相反。虽然前后相差70年，大半个世纪，按道理说你应该更进步，做得更好，但是这个目标却是赤裸裸的贯彻北京的利益，不仅有北京的政治目标，还有北京的经济利益。甚至于我以前也多次讲过，这一带一路包含了中共当局这些高官他们个人洗钱的企图，把在国内啊所赚的这个钱通过国际工程洗白。实际上一带一路也包含了这些中共高官，尤其负责这些项目的中国高官洗钱的这么一个非常隐秘的方式，其中也包括他们大量的在项目中吃回扣这些事情。而且整个的世界各地都受到污染、腐败的污染，包括像马来西亚、萨尔瓦多、马尔代夫等等这些国家，还有非洲国家，最后都传出了这些腐败的船。所以这些模式都跟西方所奉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背道而驰，跟西方所坚守的国际准则背道而驰。尤其中共最后在一带一路中又推出了监控工程，把像华为、中兴公司这些监控工程也推到了非洲这些国家，非洲像赞比亚、坦桑尼亚或者是肯尼亚这些国家，深重的影响了世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西方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抵制、不满甚至反对的态度是完全在情理之中。
新疆是中国新丝绸之路通向中亚及欧洲等地的重要门户。鉴于此一原因，北京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族群的政策是否就可以得到认同呢？
这也正是一个中国跟文明世界冲突的原因。对中国来说，他在新疆大规模的镇压穆斯林、镇压那个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他的一个有多重意图，其中一个重要的意图之一，试图就为他的所谓一带一路来铺路。因为一带一路往西的方向呢，就是要经过新疆，而新疆是中国地域最辽阔的一个省区，占中国领土有1/6，所以它的重大的意图之一就想荡平新疆，让新疆成为一个鸦雀无声的完全是中国控制的一个新疆，因此不惜在当地大规模的消灭当地的宗教信仰，灭绝文化，然后对普通的这些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强制洗脑，甚至不惜关进集中营。中国这个做法会认为它这个一带一路的清理门户，但是对世界上来说，恰恰是这个作为激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反感和批评。因为整个世界可以惊讶地看到，已经人类到了21世纪，居然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那种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居然又在地球上翻版，在中国翻版。青年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陈全国所建立的那种所谓再教营，就是一个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再翻版，把有宗教信仰的普通的人，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什么恐暴分子，关进了这个集中营，进行大规模的迫害、酷刑、洗脑等等，说这是当代反人权、反人类的，可以说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一项工程。这个跟一带一路的重合，可以说是败坏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败坏了中国的形象，同时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更加的反感和批评，也是一带一路必然遭受重创、屡遭重创、屡遭失败的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这个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为什么屡遭失败、屡遭挫折，但他还是要坚持，开了一届高峰会又开第二届高峰会，试图要把这个一带一路进行到底。而国内老百姓也批评说是大傻逼，国际上也批评说是这个债务陷阱。但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坚持，这就跟中国的制度有关。因为这个制度跟民主制度不一样，民主制度领导人或政府受到批评，他就会收敛，就会反思反省，甚至改变政策，甚至取消一些项目。但是独裁政权、一党专政或者说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他认为如果对批评低头，对国内外的批评低头，就意味着损害他自己的管制威严或损害他自己的权利，因此他有理由坚持下去。他认为他要跟中国人民较劲，跟世界人民较劲，跟各种批评声音较劲，才能够强化他的统治，因此即便错了也要干下去。说实际上最后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成了习近平本人的一个政治工程，就跟毛泽东大跃进是他的个人政治工程一样，就跟李鹏是他三峡大坝是他的个人政治工程一样，哪怕受到国内外的反对，他也要坚持下去，因为政治工程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把政治工程丢弃了，就可能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丧失权力。这就是制度问题，是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下和个人大权独揽所造成的悲剧，让中国人民是双重买单，一方面是没有参与决策、不同意的错误决策，同时为这个错误决策带来沉重的经济代价来买单。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导演吉姆·贾木许的新作《丧尸卫士》将是今晚电影节的开幕片，同一天该片也将在法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十分阴森可怕的故事，在一个宁静的小镇，突然有一天晚上，月明星稀，动物们突然行动诡异，埋葬在坟墓中的尸体也开始爬出墓外，开始攻击已贪食活人，小镇居民的生存之战就此拉开。丧尸卫士演员阵营浩大，是吉姆·贾木许的第13部长片。吉姆·贾木许30多年来一直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他的作品曾经在戛纳获得多次佳奖。1984年吉姆·贾木许曾凭借影片《天堂末影》荣获金摄影机奖，1993年他的短片《咖啡与香烟》获得短片金棕榈奖，2005年他的长片《破碎之花》则荣获了金棕榈大奖。2016年吉姆·贾木许也有两部作品被选入当年的官方评选单元。吉姆·贾木许作品的风格是创意独特，故事情节离奇怪异，经常描写一些反英雄人物，带有一种黑色幽默。另一大特点是画面总是伴随着原创音乐，整个影片笼罩着一种忧郁的气氛。同往年一样，今年角逐金棕榈奖的导演中也包括已经两次获得此一奖项的比利时导演达旦兄弟以及英国导演肯洛奇，另外还有一些国际影艺界重量级导演，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美国导演泰伦斯·马利克以及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泽维尔·多兰虽然年仅30多岁，但却已是第三次参选金棕榈奖。今年21部参选片中多了几位年轻的新导演，尤其是四位女导演，这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他们分别是奥地利女导演杰西卡·豪斯纳、塞内加尔与法国导演马蒂·迪奥普，以及另外两名法国女导演瑟琳·齐亚玛与贾斯汀·特里耶。参赛的法国影片一共有六部，其中三部是女导演的作品。戛纳电影节总代表骄傲地表示，今年的电影节至少在法国参赛片的选择上做到了男女均等。从今年参赛影片的阵势来看，中国导演刁亦男的影片是否能够脱颖而出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评论似乎对最后入选的两部影片给予特别的关注，尤其是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影片《从前在好莱坞》。另外，同往年一样，电影节尚未正式拉开帷幕，相关的争议却已经是满城风雨。昨天本台在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中曾经介绍了电影节计划授予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与金棕榈荣誉奖，以奖励他一生的演艺生涯。然而从周一开始，一封起源于美国呼吁反对阿兰·德龙获奖的网络公开信已经获得了15000多人的签名。签名信谴责阿兰·德龙曾经发表侮辱同性恋者、反对移民的言论，认为阿兰·德龙没有资格接受戛纳电影节的此一崇高的奖项。对此，电影节总代表特里耶·弗里曼回应说，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阿兰·德龙作为公民也应该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同阿兰·德龙的观点，但是金棕榈奖奖励的是作为演员的阿兰·德龙，必须将他的演艺生涯与他的个人政治观点区别对待。不过尽管如此，反对此一奖项的组织计划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继续展开活动。确实，阿兰·德龙支持极右党派的政治立场在法国文艺界引发不少批评。不过同60年代的性感影星 Brigitte Bardot和美国著名影星与导演 Clint Eastwood 一样，晚年支持极右党派的演艺界明星却是大有人在，他们也往往引发他们的同行们以及社会舆论的费解。其实电影演员、导演或者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讲，艺术家作为公众人物是否应该参与社会，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好莱坞影星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气候领域活动的明星大有人在。今晚将主持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西班牙著名演员贾维尔·巴尔登就是其中之一。贾维尔·巴尔登曾经获得多个国际奖项，他不仅是西班牙女影星佩内罗珀·克鲁兹的丈夫，而且还是一个积极参与气候以及人道活动的影星。其实戛纳电影节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艺术的电影节，它的起源就是为了同上个世纪30年代受法西斯意识形态笼罩的威尼斯 斯电影节相抗衡。听众朋友，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今日经济64周年特别节目以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三个专题。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中国国台办与国开行今天5月14日在北京签署金融合作协议，内容是要在未来4年为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在两岸青年创业合作等领域提供不低于人民币600亿元的融资支持。中央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北京国台办今天14日下午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北京国台办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今天在北京签署支持台资企业发展、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开发性融资合作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国开行将在今后4年提供不低于6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合作投资规模，在两岸产业高品质发展合作、台资企业投资兴业与转型升级、两岸青年创业等合作领域加强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为两名在解救人质行动中牺牲的特种兵举行隆重国葬。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阿兰·德龙引发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索契与普京会谈。特朗普宣布将与普京在20国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称许多企业为了避开增加关税自然会离开中国。台湾移民署同意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在台停留期限延长2个月。平壤敦促华盛顿立即放还扣押的朝鲜货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日本仁德古坟录为世界遗产。4艘轮船遭破坏后，波斯湾战云密布，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升温。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1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菲菲·艾利赫尔演唱的歌曲《西龙塞美》。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各位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Ma belle, votre sourire, j'avoue, m'a fait courir. M'accorderiez-vous un instant? L'histoire que je vous raconte, la suite de notre rencontre, écrite depuis la nuit des temps. Go. Nous allons parler, rire et danser. Nos cœurs en rythme, on rendez-vous. Le creux de draps enlacés.
Ce soir.
Je vous sens sceptique, ma chère, mais sachez que si l'on s'aimait, qu'est-ce qu'on s'aimerait?
Gin fizz, vodka, ciné, dîner, shit, coke, millésime, chérie, je n'ai pas de time. Champs-Élysées by night, bisous, bisous, aïe, believe I can fly, non, chérie, viens, on fait du sale. Bla bla bla,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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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tralala, cinéma, cimatré, madame dans tous ses émois. Kamasutra, French kiss, sauvage, nuit de folie, quick, fuck it, ciao, bella, voilà ce que j'ai dans le crâne.
Envie de parler, rire et danser,
danser.
Nos cœurs en rythme au rendez-vous,
là.
Peu de draps enlacés,
ce soir.
Je vous sens pensif, ma chère, pensez-vous que si l'on s'aimait, qu'est-ce qu'on s'aimerait? Si l'on s'aimait, qu'est-ce qu'on s'aimerait? Si l'on,
si l'on, si l'on
s'aimait,
ma chère,
qu'est-ce qu'on s'aimerait? Si l'on,
si l'on, si l'on
s'aimait,
ma chère,
qu'est-ce qu'on s'aimerait?
C'est comment? C'est comment? C'est comment?
pas enlacé. Je vous sens toucher ma chair, sentez-vous que si l'on s'aimait, qu'est-ce qu'on s'aime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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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on s'aimait,